这项收购案被拒绝的消息一出，立即引起了国际媒体的广泛关注。路透社在周二的报道中透露，这个由中国浙江金盛机电公司收购意大利丝网印刷设备业务的计划遭到意大利政府的阻止，原因是意大利工业部长乔杰迪认为这一收购可能会对战略性半导体行业产生影响。这一决定显示了意大利政府对中方经济活动保持着警惕。但意大利作为首个加入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七国集团国家，一直被外界认为对中国的立场摇摆不定。近日，由捷克智库解析中国和意大利智库全球法治委员会联合推出的研究报告《劫持主流》更披露，中国政府正在采取多种手段对意大利的议会和地方政府进行政治渗透。报告的作者之一劳拉·哈斯向本台强调，
我们在报告中所做的就是解释为什么意大利对中国采取的立场一直模棱两可。
报告举例说，意大利议会圈子里时常有人引用中国政治宣传的说法，为中国打压人权的行为洗白，而意大利地方政府也积极加入到“一带一路”的网格中。劳拉·哈斯告诉本台，意大利只有少数与中国长期打交道的人可能会意识到中国政府的渗透企图，
但大多数人并不清楚，他们所面对的并不仅仅是外交使节或者是非政府组织，而是来自中国政府的对外渗透机构。
这份报告强调，正因为不了解中国政府的渗透手段，一些意大利政客或其他机构才成为了中国政府的渗透目标。问题的另一面是，有一些意大利政客正在积极配合中国政府的政治宣传。报告举例说，意大利新兴党派五星运动领导人毕普·格里罗经常在自己的博客上表达对中国政府新疆政策的支持，并与连续两任中国驻意大利大使会面。他还推动媒体大量报道一些意大利政客对中国政治宣传的认同。劳拉·哈斯强调，问题的严重性在于，这种对中国政府行为的合法化言论正在成为意大利的主流话语。关注中国宗教和人权状况的网络杂志《寒冬》负责人马可·莱斯宾迪则告诉本台，实际上有些意大利政客在意识形态上是与中国政府相近的。
Some of those parties are on the left, even the far left, so they have either ideological ties.
有一些左翼党派，尤其是极左翼党派，与中国共产党有意识形态的关联。他们相信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认为他们是为人民、为穷人而工作，是为了向善。他们可能真的相信这些目的。
莱斯宾蒂是意大利的资深记者，他说，意大利还有一种现象也值得警惕。
有些人认为中国是世界竞争中的胜利者，他们也想成为胜利者中的一部分，所以他们倾向于与中国共产党建立关系，而不是批评对方。
意大利在新冠疫情中遭受重创，米兰等城市多次实行封城等措施，但似乎这并没有影响到意大利和中国发展进一步的关系。莱斯宾迪感觉到，意大利并没有多少人因为新冠疫情的问题对中国提出指责，这可能就是中国在意大利进行政治宣传的效果。劳拉·哈斯向本台强调，他们发表这份报告的目的就是提醒大众中国当局对意大利政治渗透的事实，并以此作为信号警告意大利的政客，他们不能再以不知情为由继续和中国政府进行交易。自由亚洲电台王允华盛顿报道。